喂，我是向啦。
哈？你说你是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卡来，我是向。我现在在录音的当下呢，是礼拜三，那就等于说我今天录完，明天就要上架。那为什么今天会这么赶呢？除了说我这周有点忙之外，再加上我本来是预计，其实我本来就预计今天要录啦，可是因为我现在在录的当下，我等一下结束马上就要下去高雄，所以原本我有跟大家预告说我可能会停更两周，因为我要下去高雄工作一个礼拜。可是我后来跟剧组就是协商了之后，我把车票改成今天的晚上，这样子我还是有时间可以来录向卡来给大家听，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好好把握。我昨天也在想说我可以录什么主题，其实我主题也是今天早上才想到的，因为我昨天拍完一个广告，那在剧组的人员就是送我去搭火车的时候，在车上就聊，我想说诶，这个主题好像可以拿来当做一个向卡来的题目，因为从我开始接案以来，一直有人会问我说你为什么会接案，那你都是怎么接，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应该对于有些想要自己接案或是想要从事广告演员或是演员或是任何就是你自己想接案的人可能都会有点兴趣吧，所以我就想来聊聊为什么我会成为接案演员以及我是怎么做的，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应该蛮多人会很感兴趣，或是对他们也许会有帮助，这就是我今天的主题。那要聊这个主题呢，必须要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男孩，他叫做向，长得非常可爱，那他从小就很喜欢看电视。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人都一直很喜欢，就是到处跟人家炫耀说什么我从小两岁三岁就会一直要跟我阿嬷或是我妈说我要看那个后面几台那种补习班在教书的，就是会有点像是补习班然后录影那种嘛，那老师就是会 take 老师的那个黑板，然后老师就在上面讲题，就说我小时候就很喜欢一直要看这种节目，甚至我那时候还就是要求我阿嬷要带我去上学，可是那时候我年纪还太小还不能上学，然后阿嬷还带我去幼稚园拜托老师让我上学，对，我就是这么好学。然后我家人也很常说什么我那时候会跟我阿嬷说我要看羞羞脸，就是以前电视节目会播那种可能就是时装秀，会有女生穿那种比基尼泳装走秀，然后我就会跟阿嬷说我想要看羞羞脸，就是要看那个东西。总之就是我家人会一直讲我小时候各种回忆，那大部分都是跟电视有关，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看电视。我那时候爱看电视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会背下节目表，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以前没有这么多其他的娱乐吧，就是看电视，所以我就是只要写完功课读完书，我就会一直看电视一直看电视，我就会背下说哦几点的时候什么悠悠 TV 会播什么，然后在几点然后哪一台又会播什么，然后我就一定要密切锁定，因为重播通常都在上课，所以就一定要当天晚上看到首播，所以会把节目表背下来。那我除了卡通以外呢，我什么节目都看，包含新闻。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新闻就是气象预报，像是夏天不是会有很多台风吗，我都可以背得下来今年一号台风叫什么名字，然后一直到什么可能二十几号台风，我会这样顺序这样全部的台风都背下来，你就知道我爱看电视到什么程度。我可能就是看了太多气象，我可以把所有台风的名字都背下来，然后连奥运我也会看，就奥运转播也会看。那看电视这件事就是很影响到我对于这个行业的热情。那到了高中有社团的时候，我就选择加入大传社，开始学习怎么剪影片，也剪了一些搞笑影片，甚至我们那时候高中的毕业典礼，我是负责影片组的组长，就想企划召集所有已经不用考指考的学生来一起拍片，还召集了老师。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多年过后，好像是去年吧，我在交友软体上配对到一个人，然后他突然认出我是谁，我想说该不会是看过我的广告吧，结果他不是，他说问我说我是不是和平高中毕业的，我说对啊，你怎么会知道，他说 因为他那时候还是国中生，然后他看到了我们那届的毕业影片，让他很想要来考和平高中，因为他觉得和平高中是一个很有趣的学校，所以他就对我很有印象，因为我在里面出演了一部分的角色。对，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我拍的这么废的影片对人家的未来会有这么深的影响，我也是很吓到，这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缘分。高中那个时候，我不确定是高二升高三的暑假还是高二的寒假，我就在跟我那时候的好朋友聊天说，哎，你们放假要干嘛？我就说我想要打工。他说那你想打什么工？我跟他说我想要去拍广告。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哪来的自信，因为那时候我的牙齿还没有矫正，然后整个人就是很瘦，就是皮包骨的瘦，然后我就可能是觉得拍广告很有趣也很好赚吧，因为小时候看这种谈话性节目，他们介绍一些广告明星啊，感觉就是很风光，所以就是我想要拍广告。我同学还跟我说，哎，你很适合。哎，我觉得他那时候是认真还是他只是讲场面话而已，他说我很适合，但因为我也没有什么接案的来源，那时候就是还是会一直幻想说自己走在路上会不会被刑探发觉，但从来都没有，所以就是那年的放假也没有拍到广告啦。不过多年后的我现在确实成了广告演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某一部分的吸引力法则。真正开启我关于表演之路，就是我大学的时候进入台大戏剧系。可是那时候在戏上其实我没有获得我想要的资源，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想要了解台大戏剧在干嘛，我觉得我之后可以聊一集关于台大戏剧系戏上在干嘛，以及我那时候我在做什么，然后我有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或是我没得到什么东西，我觉得可以另外拉一集出来聊。因为今天如果要把这个整个聊完会有点太琐碎了，虽然我这个节目本来就很琐碎。那时候班上其实有一些人他已经有经纪公司，我觉得很羡慕他从学生时代就可以开始拍广告或是拍戏，就是心中那时候会默默觉得说凭什么听起来有点邪恶，就觉得会觉得说，啊，凭什么他可以拍这么多，我觉得我也不差，就是很羡慕然后又有点嫉妒这样子。可是我那时候就还在戴牙套，因为我从大一下就开始戴牙套，戴到大四上，我们那时候毕制前我才把牙套拆掉，所以那时候我也没什么自信可以去接广告，因为我觉得应该不太会有人想要找牙套弟来拍广告啦，所以我那时候就也没有很积极，就想说把重心放在学校里面。另外就是因为戏剧系其实是舞台剧为主嘛，所以也真的没有获得什么资源。我是一直到大四下，那时候我已经拆掉牙套，就是很莫名其妙突然有一个经纪人，我不知道他怎么联络到我，他后来跟我说他好像是透过我学长的脸书然后连到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时候会从脸书就是找演员这样子，然后他反正就私讯我，然后就说他是什么什么经纪公司的经纪人，问我有没有兴趣想要合作拍广告这样。然后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哎，真的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算是礼物吗？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说我要该怎么开我应该从哪里开始。总之就是他主动私讯我，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这个经纪公司，感觉是一个正派的经纪公司，就说好啊，然后就跟我说那你就什么时候来，然后带几套衣服，我来帮你拍试镜照。那我这边要跟大家说，如果你真的是有心想要走广告演员这个行业的话，现在经纪公司要帮你拍试镜照基本上都已经不用花钱了，因为就是很简单打个灯，然后干净的背景，可能用数位相机或是 iPhone， 因为现在手机的画质也很高嘛，那我们就这样拍一拍，然后稍微可能调个光，然后帮你做成模特卡，基本上这个事情是不用花钱的。因为我有学弟他拍试镜照，然后对方跟他说因为我要印模特儿卡然后寄到各大的制作公司，所以要跟你收个10000多块。我想说也太夸张了吧，就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纸本的寄模特儿卡，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经纪公司都是可能会在云端建立演员的资料夹，那今天 casting 或是制作公司要找演员的时候，他们就直接把档案丢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可能说，哦，我要挑这个苏玉祥，我要挑这个谁谁谁来试镜，所以就是用这种模式，所以根本不用花到任何的成本 去做这件事，所以如果你碰到有经纪公司因为要帮你拍试镜照跟你收钱的话，你可能要考虑一下，或是先问一下身边人这合不合理。对，我自己是都没有碰过任何经纪公司帮我建档说要收钱的，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好，那我那时候跟他们开始合作，可是我觉得一开始我有点搞不清楚那边的老板把我定位成什么样子，因为去那边拍照会聊嘛，会说哎，你有什么专长啊，然后你有没有什么作品，或是你想要往什么方向走，他大概都会问你一下。他们就想要把我打造成那个伟哥，大家知道伟哥吗？就是那个反骨男孩曾经那个团员伟哥，就头发很长，有点像就是丐帮帮主那种头发乱乱的毛躁，我真的有跟他合作过，就是要把我打造成伟哥。我想说怎么会是伟哥，就是首先就是我们两个的形象很不一样，然后因为伟哥就是走一个怪咖路线嘛，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也可以走那个怪咖路线，所以常常就把我分配去试一些真的是要怪咖的角色的广告。那我每次试完我都觉得说怎么会叫我来试这个，就是我在试的当下我觉得很不自在，然后 casting 给我的反馈也都是说就是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所以每次试完我都觉得就是很沮丧，就觉得自己没有表现得很好。我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他们要我去试一个麻将的广告，然后那个麻将的广告是要演就是有点像农历七月吧，农历七月那种应景的广告，要叫我演那个饿死鬼贪吃鬼，所以我在打麻将的时候我说吃，然后就要把一个麻将牌直接吃到嘴巴里面。那天 casting 是准备真的麻将，所以我就要把那整个麻将含到嘴巴里，然后我试完我真的觉得说我刚刚到底在干嘛，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我那时候试镜就是基本上没有一支广告有试上，所以那时候心态就有点崩。后来是主动跟我联系的那个经纪人，他就跟我说他因为想要先帮我开张，他说通常你先开张了你后面就会比较顺，所以他就帮我投了一些只是挑照片的角色，那我就顺利试上了一支我人生第一支广告，是台啤中元节的广告，然后他那时候就出了很多就是可爱的瓶子，然后上面有不同的鬼，那我就是演懒惰鬼。那是我第一次拍广告，其实我对于广告这个业界的规则完全不了解，然后经纪人也没有特别跟我说要注意什么，加上我身边没有什么资源没什么前辈可以问嘛，所以都是靠我自己摸索。那时候很白痴，是我犯了一个大忌，我们拍广告前都要先定妆，然后定妆后我自己 gay 搞，我就想说拍广告前我去整理个头发好了，这样子拍出来应该会比较好看，所以我就在定完妆之后我跑去烫了头发，然后头发就会缩短嘛。然后那天就是到现场拍的时候，造型师就问我说哎，你去动了头发吗？我还跟他说哦，对啊我去烫了。我现在想想那时候他们没有骂我没有轰我真的是谢天谢地，因为这是一个大忌，因为你都已经定完妆了嘛，所以客户就是要你那个样子，但是如果你去动了发型，你可能去比如说这段时间去整形，你长得跟那个时候不一样，或是你没办法他们没办法帮你调成跟那时候一模一样的造型的话，就很有可能会出大问题，所以这是个大忌。然后那时候就犯了这个低级的白痴错误，我是一直到很后来很后来才知道说不能动那个头发，我当下也完全不知道，还觉得自己很贴心。那时候第一次拍广告其实蛮顺利的啦，但就是半夜在北车在那个星光三月上面的一个办公室拍，我还叫我的高中的好朋友丁丁，就说哎，我拍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骑摩托车来载我，然后我借住你们家，因为那时候拍完我也没车回家嘛，然后我那时候也完全不知道说我是可以跟剧组谈夜车资的，因为通常拍这种翻班的广告已经没有大众运输的时候，大部分的制作公司为了贴心演员的安全，他们都是会补贴夜车子，就是时报时销，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拍完很晚，然后你自己骑车或开车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些危险，或是如果你在来的路上如果你自己骑车或开车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很麻烦，就可能会开天窗，或是你受伤的话就也没办法拍，所以蛮多剧组就是会愿意补贴夜车资的，我一直后来才知道。然后我那天拍完就是还是去住我朋友家，还叫他来就是半夜来载我这样子。好，这就是我第一次拍广告的经验，然后后来就没有再上了什么广告，因为其实广告真的竞争很激烈。然后我就去了上海交换，交换完回来我就毕业，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接下来的工作我想要走演员，然后我想要靠自己接案。我就跟我妈说我想接案这件事，然后我妈那时候就说那就给你2年的时间你自己去闯闯看。我也不知道什么家长就很喜欢就是说给个2年给个1年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好，我就来试试看。我那时候为了要让我妈放心，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就是我那时候做的准备就是我有一边找了一个时间很弹性的打工，就是在豆浆店。如果你没有听到我前面几集在聊我做过的工作，就知道我在豆浆店待了2年，然后那边的老板对我很好，就是知道我本科是做这个，然后我也是想要学这方面的东西，我也是未来想要在这个领域发展，所以他给我的时间很弹性，他鼓励我就是朝我自己的梦想前进，然后他就是会做我的后盾这样子。对，所以就是那时候就在那边打工2年。那时候会找打工的原因是因为我大概开始接案的前3个月我还没有打工，然后就是每天投案子，然后有空就去健身，然后没有案子的时候，没有试镜没有案子的时候，我就会在家里面，我就觉得我这样一直在家里面也不是办法，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所以我想说那我就不如找个工作，因为这样子你感觉有在做事，然后你有薪水，妈妈比较不会对你有意见，比较不会碎念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想说好，那我就找个打工。那找了打工之外呢，我也把我打工赚到的钱拿来投资在自己身上，就是我一边上课，我上了很多像是表演课啊、默剧课、声音表达课，还有最重要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堂试镜课，就是大概是2天还3天的时间，老师在课堂上教你说你试镜要做什么准备，然后试镜同可能会碰到什么状况，那你应该怎么做，然后什么样的表现可能是 casting 想要的。因为我在戏剧系虽然是学这方面，可是我们因为不是走镜头表演，我们也没有老师在教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完全是一窍不通，所以我觉得这堂课对我的帮助蛮大，他甚至还教我们说要怎么做演员的履历，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吸收到蛮多这方面的知识这样子。那除了上课之外呢，我就是剩下的空余时间我就会去健身还有保养自己的外表，因为毕竟你做演员其实你就是一个推销员嘛，然后我没有经纪公司，所以我等于是我要推销我自己，那你要推销自己，大家当然都是希望可以买到一个很好的产品，所以就你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状态维持好，可能你除了说你的表演功夫很厉害之外，你的外形你一站出来就要让大家觉得说哦，你的可塑性很大，或是哦，我很想用你，因为你很亮眼你很抢眼，所以你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外观，但是你一定要去练得很壮，你一定要整形吗？我觉得这大可不一定，就是看你自己，如果你觉得真的觉得你练壮是很适合你，或是你真的觉得哦，我的可能说比如说像我自己我现在单眼皮，然后我觉得哎，我真的变双眼皮会比较好看，然后我也会对我自己更有自信的话，那我觉得你就去做无妨，可是你不要就是为了满足别人然后一直去改变自己，那这样子你可能会活得很累，然后你可能会无所适从，因为你不可能可以满足所有人嘛，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看你认不认识自己，然后以及你今天做这件事真的是你觉得对你有帮助，那你就去做，可是如果你有一点迟疑的话，那就可以再考虑一下。再来就是我有请我的摄影师朋友帮我拍专业的试镜形象照，然后因为我已经毕业，然后我朋友也是就是他就是做一个专职的摄影师，我那时候就有跟他谈，我说我很想付给你全额的钱，因为其实外面付一张形象照要1000多块，如果大家有咨询过的话，可是演员的试镜照 他必须要有全身半身，然后什么特写，可能左半身、右半身、侧面、斜45度、背面，就是你要很多照片。那如果我这些照片，可能我一个造型要10张好了，那这样子我买下来，我可能拍个3个造型，我就要付个3万块，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投资成本。那我那时候刚出来接，其实我没有什么收入，加上我赚的钱又没有到很多打工的钱，所以我就跟我那个摄影师朋友说，我可不可以跟你谈，就是你帮我拍，然后我真的靠到这组照片赚到钱之后，我再慢慢的分期付款把款项付给你。然后那个朋友也很好，他可能也能体谅说自己接案的人的辛苦，所以他就说可以，就是你分期付款没关系，然后我会算你友情价，就是他有帮我打一点小折扣这样子。所以我就去找他拍了我人生第一组专业的试镜照。我那时候拍了3个造型，拍的3个造型是哪三个呢？就是第一个是可能是我日常的样子，我就拍一组比较日系的样子。然后第二张我就是第二组我是拍高中生，我就带了我高中的制服过去。然后第三组我是拍上班族，因为大部分的广告其实就是这几种角色嘛，可能就是大学生、高中生、上班族，或是如果你是运动咖的话，可能会有是猛男的照片，或是搞笑的照片，搞笑一点就可能拍那种风格化的照片，就是看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比较有机会接到哪几种类型的广告，你就是先专精在这几种造型。那今天你看到这个案子需要的条件是什么，就可以丢这组照片给他参考。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选了我普通的样子，然后高中生跟上班族选了这3个造型。我也很谢谢那个朋友，因为那组照片我觉得真的拍得很好，他帮我拍得很好，然后也修得很漂亮。我也靠那一组照片一开始就是慢慢接到越来越大的案子。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大概是花了半年的时间我把款项付清，因为一开始接的案子真的都小小的，我可能自己生活都有点入不敷出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花了半年我才把这笔款项付清，很谢谢那时候朋友大力相挺这样子。再来就是把照片做成模卡，然后你还要录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其实就分两种啦，一种就是简单的说身高、姓名，姓名、身高、体重，那你可能最后再说一点兴趣。大部分广告只需要这些资讯就好了，就大概30秒以内的，他只是要听听看你的口条，听听你的声音。那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投一些戏剧的话，他们通常就会要你1分钟的自我介绍，那你就可以先录一个可能通用的，或是如果今天你知道这个角色他可能比较需要什么特质，你可以额外录一个，就是可以多分享你这方面的经验，让导演有一些共鸣，觉得哦，你有这方面的经验，那你可能会对这个角色比较了解，你可以因地制宜这样子。讲到前面拍照，可能有人听到这会想说，啊，我没有摄影师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其实现在有蛮多就是那种人像的摄影师，然后他们有一些演员计划，他们可能会收比一般行情价低蛮多的价格，然后帮演员拍照，所以大家可以找找看。如果说真的有不知道去哪里拍的话，也可以私讯我，可以把我最近合作的那个摄影师分享给你们，然后你们可以去询问这样子。就蛮多摄影师也是体贴演员，他们可能也认识一些演员朋友，然后知道我们在这个行业蛮辛苦，所以他就是有点回馈我们这样子。那接下来我觉得是大家也很关心，就是你前期做了这么多准备，那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开始接案子？我自己那时候开始接案子，除了说我一开始是有经纪人直接私讯我，可是后来就没跟他们合作了。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就觉得说帮我投了很多案子怎么都没上，那就有点半放生我，因为一直都会有各种人嘛，现在人其实挑不完，你在网络上就看到各种帅哥美女，所以其实除非你真的很有特色很有实力，不然我觉得他们的选择很多。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点被那个经纪公司算是半放生吧，他们就很久没有投案子给我了，所以我想说那我就自己开始找。我一开始就是去那个脸书的社团，脸书其实现在有很多通告社团，我大概加入了7-8个各种不同的。我会建议你可以多加入几个，因为有时候有些案子它不一定每个社团都会贴，它可能只会贴某几个，所以如果你只专注在一个的话，你可能会错过很多好的机会，所以你可以多加入几个。我那时候就会固定3-4天上去巡一次， 然后就把有我适合的角色的案子先按赞，然后全部看完之后我再去脸书的后台，大家知道其实你可以去看说你刚刚按赞的贴文有哪些，我再从里面去选择有哪些案子是我可以投的，时间我可以配合的，然后钱我觉得 OK 的，我就是在一个一个寄信或是加 LINE 去私讯投案子。我会建议说大家这样子全部做完再一次投的原因，是因为有时候如果你先看到了一个案子，然后你投了，后来你发现同一个时间你撞到他们，撞到他们撞齐，他们同一天拍摄，可是后面那个案子钱比较多或是更适合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投了，因为你已经先答应前面那个了嘛。那你这样子答应两个，如果两个都上的话，其实会有撞齐的问题，但你这时候就会很扼腕，想说啊，如果我先看到这个我就可以赚多一点了，或是我就更有上的机会了，就会蛮可惜。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先全部先按赞，然后你再一个一个检视看你要选哪一个，你要投哪一个会比较保险，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啦。另外社团里面的案子来源呢，通常大部分都是厂商，他们可能就是那个广告比较小或是平面，他们可能就会自己 PO 在上面，或是有制作公司也会 PO，或是经纪公司的经纪人会 po 在上面，甚至就是有 casting 直接会 po 在上面，如果他需要一些比较特别的角色的话。那我那时候投了几个之后，就有经纪人加我的 line， 然后私讯问我说愿不愿意跟他长期配合合作。现在大部分的广告经纪人比较少在签演员，就没有签专属合约，因为怎么说呢，这样子对双方都比较有保障啊。就是我们通常都是工作约，就是他推我的案子有上的时候，我就是那支案子就专门给他负责，那他会稍微抽成，大部分的广告都是三七分或六四分，所以你们自己斟酌一下，要先谈好这部分。经纪人丢给你的案子通常都会是比较大一点的品牌，然后费用也会比较好，因为制作公司还是会想要找有经纪人的演员的原因，是因为这种案子很大，所以没办法出纰漏，那找经纪人合作的演员通常会比较有保障一点，所以比较大的案子通常都会要经由经纪人那边。那时候就经纪人就是可能看到我丢案子虽然没上，但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合作，我想说好啊，就可以试试看，然后就可能会把你加入他们经纪公司的那种大社，他们固定会在里面 po 案子，那你就可以从里面报名，跟他报名私讯，或是他会直接丢案子问你说这可不可以，你有被 casting 看到照片我蛮喜欢，你想要叫你去试镜，你就可以从里面得到更多不同的案子来源。那开始固定合作经纪公司之后，有些经纪公司就会请你过去他们公司帮你拍照，就跟我第一间合作的经纪公司一样，然后我要再说一次，就是都不用付钱，所以记得如果那个经纪公司找你去他要你付钱的话，你就说不要，因为你还有其他经纪公司可以选择。等到你接久了之后啊，其实有些合作愉快的制作公司他也可能会主动联络你去试镜，或是他直接说我们最近有一支广告，然后这个角色蛮适合你的，导演想要找你来演，你 OK 吗？就是他们有可能会直接选你，所以就是累积人脉很重要，以及让他们就是记住你也很重要，在这个业界是这样子。对，我后来有些案子就是制作公司会主动联络我。那真的开始接案的时候，其实初期我会接一些广告零演，第一个是因为广告零演它的门槛比较低，虽然它的费用也不高，可是我会选择的是比起我去打工的基本时薪还要高的案子，我就会去。可能因为现在基本时薪大概是176嘛，差不多180左右，那如果今天这个广告零演它可能换算下来时薪是200块，我可能就会去。因为第一个我觉得说我可以去练习，第二个他确实赚的比我去打工一天还要多的薪水，那我就会去。甚至说你在那边可以认识人，认识不同的演员，或是有机会的话说不定会被工作人员看到。但是如果今天他的费用比我去打工还要低的话，我就觉得那我就去打工就好了，所以我比较不会觉得说因为我要就是多累积经验，所以就算费用很低我也去。因为我觉得这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就会让他们觉得说比基本时薪低都会有人接的话，那我就没必要提高这个薪资。因为其实劳基法都是有规定，就是你不能比基本时薪低，可是我们这种影视圈它就会比 较游走在一个灰色地带，有可能他们有可能他们制作公司一开始提出的价格是符合劳基法的，就是他可能费用是 OK， 就是有比基本时薪高，但是经纪人抽完之后你可能就是拍个8个小时只拿800块，这种我就是会有点考虑，除非说今天这个机会是我很想尝试的。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自己斟酌，因为现在还是蛮多可能拍个8小时800、1000，但还是很多人接，我觉得大家自己就是大家自己看啦，我自己是不会想要接这种低于基本时薪的，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没有符合我所期待的薪资，第二个就是他真的就是没有符合劳基法，第三个就是这种费用很低的角色其实你也真的没有什么表现机会，然后可能大部分在那现场都是在等待。对，然后有一些不好的经验，之后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我接案的经验，或是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前面几集有在聊一些接案碰过的奇葩事这样子，所以大家自己选择好不好，就是我自己个人是不会啦，但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玩玩看的话也可以试试看。好，那除了说一开始接一些比较灵眼的案子之外，我还有接了很多互惠的婚纱外拍，因为其实我本来也很想当模特，加上我最近其实也意识到我好像比较想当模特，那那时候就看到一些平面，我想说哎，我去拍，然后他的作品不错的话我也可以当成作品集，或是我可以 po IG 什么的，所以我就接了蛮多互惠婚纱的外拍，但一开始就是有一点被坑吗？因为虽然说名义上是互惠啦，可是我后来觉得其实就是互惠就只有惠那个西装公司跟摄影师，因为毕竟他们就是靠这行这个工作来吃饭的嘛，那我们的作品一定对他们来说是有用，可是要说我真的从他们帮我拍的作品有获得什么额外可以赚钱的机会或额外其他的案子吗？也真的没有，但是好的作品我还是蛮开心的。可是那时候我曾经就碰过那个摄影师要叫我去台中拍，我就问他说那可以补贴我车资吗？他说嗯，可能没办法，然后要我很早去，因为可能9点，那我可能就是6点就要上那个客运了。他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太赶的话，你可以前一天就先下来台中住。我说那你可以补贴我住宿吗？他跟我说可是其他从台北下来的男模也都没有跟我申请，而且他们都是自愿自己先下来住，欸，那我觉得我也没必要要补给你，我觉得，啊，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有一些不愉快的合作经验，所以我后来就比较少拍这种互惠的婚纱，除非是一些创作我觉得蛮有趣我也想尝试我才会拍，因为婚纱其实也蛮无聊的，就是没有人在 care 男生是怎样，因为我那时候拍的时候造型师几乎都在顾女生，因为大部分在选婚纱的时候都还是女生做主嘛，因为女生可能对于婚纱如果是异性恋的夫妻的话，就是女生对于婚纱比较会有想象，但男生一般就是都可以，所以大部分都是女生做主，那他们就可能会比较 focus 在女生的造型上面，女生的风格，所以我很常去就是变成说他们没时间画，我就要自己先画底妆，头发的话就是他们可能看我烫头发说哎，这样就很好这样就很好，然后去拍外景的时候我头发被风吹乱，造型师完全没在顾我，他都在顾女生，然后我说这样拍出来我站在他旁边干没垮，真的有几张照片真的是我头被吹到乱到一个不行，然后我想说奈安呢，所以我后来就是也比较少接这种互惠的拍照。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说收入比较现实的问题，因为我觉得真的蛮多人会关心，就是说接案子到底你可以赚到多少钱，养不养得活自己。我要说我一开始接零演，那一定是有靠打工的薪水支撑我蛮大部分的收入，所以我觉得有找个打工很重要，你比较不会慌，至少你觉得你今天都没案子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去赚钱，有别的收入来源。那案子的收入的话，大部分的案子如果是小案子的话会限领，然后会要请你签劳保，那如果是比较费用高的或是大品牌的大案子，它可能就是会1到3个月才会拨款下来，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今天拍完如果你没有立刻拿到款项的话，我现在是一定会记在我的行事历上面说可能某某某案子然后是谁负责的，可能哪个经纪人或是哪个制作公司我要联络谁，然后是欠我多少钱，这样子我都会把它记下来，以免就是我忘记说我 赚了多少，然后我要去找谁讨钱。如果有时候等太久的话，我可能就是月底的时候会问说，哎，请问什么的款项下来了吗？就是大家比较有一个根据，然后你也比较不会就是被坑。因为我曾经听过有演员就是他没有收到款项，然后他也不好意思去要，可是我觉得这是你的权利，所以你一定要替自己争取，尤其是你没经纪人的话。那我刚刚就有说我前期是有打工嘛，所以我也会建议大家，一开始你想做这行，你想要做这种自由接案的工作的时候，你的收入不能完全都依靠案子，因为你这样会很容易压力很大，然后也走不长远。我建议大家可以是多多培养其他的兴趣，或是一开始你就像我一样找一个时间弹性，然后你老实跟他说你有另外一个工作，所以你排班可能没办法一次给这么多，然后如果对方也 OK 的话，那你就去做，那这个工作就是可以支撑你一部分的收入，让你不会没钱然后把自己压垮。或是你也可以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可能新的领域是你也有兴趣的工作，就不一定要是表演领域的，然后你可以从这个工作学到一些新的技能，那你也可以靠它赚钱，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我自己刚开始接案的时候，其实我最低最低最低，我加上打工的收入至少都还是有 22K， 我那时候就会一直说服自己说，哦，大部分人毕业都是这个价钱，大部分人毕业去当上班族也都是从 22K 起来，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让自己比较踏实一点，比较不会那么紧张。我一直到我前几年把我那个豆浆店的打工辞掉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最惨，第一个月我只有15000的收入，就是整个案子，然后包含我一个小打工，整个就是只有15000的收入。那时候觉得啊，怎么那么惨，果然还是要靠打工吗？可是我后来就是收入就慢慢回稳了，就是开始慢慢变得越来越好，所以就是有一个阵痛期，那就是看大家自己怎么看。就是有些人可能觉得15000他也够了，他不需要花什么钱，但有些人可能就是希望赚的越多越好，所以大家对于收入这个浮动很大的一个地方，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我自己说服我的方法就是，我会可能把这6个月的收入平均下来说，哦，至少我平均还是有多少钱，跟可能工作几年的上班族也是差不多，我就会心里平衡一点。所以大家还是要存款，去听前面几集我问那个蔡伦，访问蔡伦的那一集，怎么存款怎么投资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些比较要注意的事情。我自己接案到现在已经快5年多了，然后我其实也慢慢变成前辈了，有时候会碰到刚出来接案的人，那我也是会跟他们聊这些事情，所以就是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要注意什么事情。除了就是我前面说的，现在已经没有经纪公司在跟你收拍试镜照的钱，或是帮你投案子还要付什么钱啊，都没有都没有。所以只要碰到钱要跟你收钱，要报名这个案子要收钱，都不要报名。就是我从来没有碰过报名一个案子还要先收钱，还要先付定金，都没有。是他们要给你钱去工作才对，为什么是你要先付钱的，所以都没有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第一次拍广告的时候，我定完妆去动了头发，这个其实是一个超级大的禁忌。不只是你定完妆不能动头发，你只要试镜完，你的头发跟你的造型就是不能变动，甚至你也尽量不能晒黑，因为他们就是会拿你那个样子去给厂商，去给导演挑，他们可能就是喜欢你白白的，喜欢你长头发，喜欢你卷头发，喜欢你直发，就可能会因为各种理由选你。可是如果你一旦变动了，到时候选中你，可是你本人出现的时候不是那个样子，那你就有可能会大出包。所以千万不能变动造型，要照顾好自己，也尽量身体要保持健康。那就会变成说，因为男生其实很常需要修头发嘛，所以我每次试完镜好不容易熬到了放榜，确认我没上，我想去剪头发的时候，我中间又安插了另外一个新的试镜，我就是一直这样拖拖拖，然后就是一直没时间去剪头发，就会有点困扰。所以大家要把握时间，我都会去偷偷修一点发尾啦，可又会觉得很违和，所以这就是我偶尔会觉得困扰的地方。我以前头发比较短的时候就一直很想去动，好想就是觉得好想去烫，好想去动，可就一直没办法动。那另外就是呢，你现在其实你要去试镜，或是你是挑照片，你都是先给 casting 给厂商给导演看你的照片嘛，所以很重要就是 你千万不能修图修得太过火，你顶多可能就是遮一下你的黑眼圈，痘疤消一下，然后可能光简单调一点，但是身材或是脸型这种比较是牵涉到骨骼或是你整形之类的东西的话，你尽量不要动得太大，不然你本人跟你照片差太多的话，你就是给自己难堪。因为我曾经看到有个 casting 在他的私人脸书上抱怨说，有一个女演员她把自己的照片修得很瘦，结果本人来的时候是一个肉肉的女生，然后 casting 非常生气，就是还跟她说这是你吗，那女生还说对啊这是我啊，她说你怎么身材差这么多，她说啊，有吗？我觉得没有差很多啊，这还在睁眼说瞎话。所以为了不要造成这种难看尴尬的场面，最好就是不要修太多。所以你要定期去更新你的试镜照，大概半年到一年你可能就要更新一次，或是你今天去剪的头发，那你的试镜照你的试镜带就全部都要更新，或是你的身材有变，比如说你变瘦了，你变壮了，你觉得跟以前的照片差一点多，那你就是要自己去更新。然后我觉得自己接案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时间保留的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接案的话，广告比较特别，它通常都是前一两周它才会确认演员的人选，可是它问你时间，它可能是一个月前就问你，试镜也可能是一个月前就试镜，可是就是它要拍摄可能是一个月后，所以他都会叫你先保留好时间，比如说你可能保留7月17、7月19、7月20，保留这三天，他们会从三天选一天来拍摄。然后还有什么定妆时间，可能会比如说7月7号定妆，大部分决定演员都可能是比如说因为7月7号定妆嘛，所以可能就什么7月3号他们开会，厂商开会决定人选。所以其实你需要保留这么多时间，然后你要等到7月3号他们确定说你可以放掉，你才可以把那时间释出。那你自己接案就会碰到一个状况，就是可能说你今天这个案子保留三天，那刚好另外一个案子来问你，也是问可能有重叠到的时间，那你要怎么做？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都会老实跟对方说我那天有保留案子，然后哪一天可以，就是你一定要记得说你哪一天现在是有 hold 给一个前面的案子，就算你后面来的那个案子钱比较多，你也是不能去反悔你前面的答应别人的时间，因为你这样会就是造成状况，就是造成别人的麻烦，然后你可能也会断了自己之后的路，因为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很难配合，然后你出尔反尔。所以你一定要老实跟后面的人讲说你这一天有保留案子，然后他大概是什么时候会放榜，问说可不可以备注，可不可以帮我保留时间或是什么的，就是你一定要诚实讲，因为你诚实讲绝对不会出错。那如果真的对方说不行的话，你就只能认了，因为就是这样。那到时候如果两只都没上，就真的也没办法。所以一切都是命，一切都是缘分，你会上就会上，不会上就不会上。所以你不要想着你要投机取巧，就是全部案子尬到同一天都要先答应，然后到时候如果全部都上了你要怎么办，你不可能分身去嘛。所以最好是老实讲，你不要为了想赚一时的快钱而断了自己后面的前程，这点非常重要。那再来就是权益，你必须要问清楚，像是费用多少，那拍多少时间，那这个广告会使用多久，就广告投放的时间会使用多久，平台是怎么样，比如说全球啊、全台湾啊、网路电视、平面什么都要问清楚，还有超班一个小时的话要补贴多少费用，以及有没有车资补贴，还有他的合约上面有没有不合理的要求，或是拍摄的尺度等等，你都要先跟对方确认好，因为今天没有经纪人帮你处理这些事嘛，那就必须是你自己要去注意。那在聊这些事的前提就是礼貌很重要，因为你今天就是代表你自己，你本人就是代表你自己，所以如果你耍大牌，其实也就是断了自己的后路，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一定要礼貌去问，那就是试着沟通。我大部分在谈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会比较不会谈得这么死啦，我就会保留一点空间，可能说哦，比如说费用我希望是多少，但如果预算真的有考量的话，我们可以再来讨论，或是说有没有什么折中的办法，我都会讲得比较保留一点， 比较少会谈得那么硬。因为今天如果是经纪人去帮我谈，他当然可以谈得硬一点，因为毕竟 大家会觉得哦，经纪人保护他的艺人是正常，可是今天是我们自己谈的时候，你就会稍微要顾及一下别人对你的观感。好，然后再来很重要就是守时这件事情。我有时候因为我家真的住太远了，所以有时候如果我没有算准出门的时间，有时候可能会稍稍晚个5到10分钟。那我在我确认我非常有可能会迟到的时候，我一定都会先提前讲说，哦，不好意思，路上有点塞车，所以我可能晚到5到10分钟。我一定会提早讲，我不会什么都不讲，然后到现场，因为你提早讲，别人还是可以先做准备，想说，哦，那个演员说他会晚一点，所以你可能你可以先做别的事或什么，或者造型师你可以先帮谁谁谁化妆，那那个演员等下就来了，就你可以让他们有一个预备的时间。当然最好都是不要迟到，你最好就是提前出门，可是如果你真的碰到快要迟到的状况，或是你真的发生了什么突发状况，记得就是一定要提早讲，你不要害怕被骂，你就不讲，因为你如果都不讲的话，大家就是不知道你出了什么事，然后所有人都在等你，反正就是诚实以对就对了。我觉得诚实非常重要啦，然后也是体贴别人，然后最重要最重要最最最重要的就是礼貌是最走上策，礼貌是最上策，一定要礼貌，因为在这行你的人脉非常重要。好，以上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一些关于接这个工作怎么进入然后要注意的事项。我觉得最后最后这个节目今天这集，我想要跟大家聊聊我自己接5年以来我觉得也很重要的一件事，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忽略，就是关于接案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就是你的心理素质要非常的强大，你不能轻易被击垮，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我们等于每天都在面试。一般的你的朋友，他们如果是上班族的话，他们可能就是在找工作那段时间会拼命的面试，然后可能被拒绝或是被就是邀请去工作，他们可能就熬过那个时期就好了。可是我们这个行业不一样，我们等于是每天都有可能会被拒绝，那拒绝你的理由千奇百怪，尤其是拍广告这件事情，因为你拍广告太多人可以挑选你了，你可能一开始经纪人先选你要不要合作，然后第二个把你的照片给 casting 看， casting 会先经过一轮的筛选，觉得，啊，我要挑谁来试镜，试完镜之后casting 可能又会依照现场的表现觉得说，哦，那我要拿几个演员给导演看，导演看完之后他可能会比如说挑个2-3组的演员给厂商选，他可能其中一组会特别标注说是导演推荐，导演觉得这个组合最好，但是厂商不一定会选择导演，毕竟厂商最大嘛，因为他们就是要推广他们的厂，他们就是要推广他们的产品，所以厂商的决定是最关键的，所以厂商又会挑。那拒绝你的理由千奇百怪，有时候可能不一定是你演的不好，或是不一定是你长得不好看，因为毕竟广告的主角是产品，所以有时候可能他们觉得说你可能比如说厂商觉得，哦，你太帅了，你太漂亮了，你的演的太好了，会抢走产品的焦点，大家反而是 focus 在你个人的魅力上面，他们可能也会不想选你，因为毕竟他们东西就是要卖产品啊，他们不是要卖你，不是要帮你做广告，所以有时候你被拒绝，我觉得不用太灰心，或是不用一直钻牛角尖，想说为什么是选这个人不是选我，明明我就演得比较好，因为理由千奇百怪，甚至我有听说过就是有人长得太像厂商的前男友，是导演的前男友前女友，他就不想就是不爽用他，因为这些东西都很主观，所以我觉得除非说你今天真的是试完镜，你觉得你可以哪里表现得更好，那你就是去检讨改善，就是增进自己这方面的不足，不然我觉得你不用一直去那么在意说为什么你没上，为什么你试了这么多广告然后只上了几个，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样。我一开始试镜，我甚至一直到现在我拍了这么多广告，可是我对于试镜这件事我还是没有很拿手，我觉得试镜都真的很难，然后真的是看运气，有时候我就是觉得我试完我自己心里没有那么有把握的广告反而上了，可是我试完我觉得我非常好，然后 casting 感觉也很喜欢我的广告反而没上，所以这真的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这么苛责自己，不然你真的会 变得说压力很大，然后你可能在这个行业你会走得不长远，对，你的心态很容易就崩掉。所以我觉得了解这件事非常重要。再来就是我觉得你们要去找到自己的定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我们等于就是在外面抛头露面，那大家也知道最容易被评论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外表，你的外形，或是你讲话，你表演的方式，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哦，我看了很多戏，所以我很会看，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大家觉得他可以轻易去评论，去批评，去给你建议的东西。那你自己就要知道说哪些东西是对你有益的，那就去吸收，哪些东西是对你根本没帮助，你就是听听就好，不要走心。因为我就很常听到别人会给我外形上面的一些建议，我刚开始出来接广告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说哦，是不是真的很不好，我是不是真的要练得很壮，我是不是真的要做什么什么改变，我才能就是接很多案子。可是一直到我后来我找到我在这个圈子里面的定位，就我现在定位我是可以做反差很大的演员，那也蛮多广告真的都是找我做这件事情，我才慢慢找到我的定位，我这样子路也会走得比较顺，我比较不会多绕远路，或是一直觉得我必须要改变自己什么，我就做我自己，然后做的也是我擅长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认识自己这件事非常重要，然后找到自己在这个行业的定位。因为我觉得当然如果你做演员这件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哦，我什么角色都可以演，我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这当然，可是你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觉得你是谁，我为什么一定要给你这么好的角色，你可以为我带来什么，他们可能还不认识你，所以你势必得先走一个固定的路线，然后等到大家想说哎，比如说今天要演小混混，就会想到像，那他们就会来找我，那可能今天我的演技被看见了之后，他们说哎，那我今天找你演一个反差的角色，你来试试看好不好，就是才会有更多的可能。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开始可以先锁定一个你自己觉得最适合的角色往这方面去前进，然后你也可以更有自信。再来就是我自己拍广告心得，我觉得如果你要一直拍广告的话，你最好就是不要被记住。这听起来很矛盾对不对，因为大家通常做这个行业就是希望被看见，可是我所谓不要被记住的点就是你不要被路人记住，但是你可以被业界的人记住。就像我现在走在路上，其实不会有人在路上认出我来是谁，就是虽然讲有点心酸，就是不会有人认出我，可是业界的人可能会知道说有我这个演员存在，所以他们可能就是会互相说哎，你最近要找谁谁哪种演员是不是，那我推荐你一个人，就有可能会因此被介绍到我这边来。所以我觉得在业界可以在业界红，可是在这个世界不要红，我觉得是一个广告可以长久的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今天被记住了，那厂商可能就不会想选你，因为厂商都想要有新面孔。那可能你今天比如说你拍了麦当劳的广告，那大家看到你就会想到麦当劳，那比如说 7-11 他就不会想找你拍，因为他怕他再找你拍大家还是想到麦当劳，那就对他的品牌对他的产品没有实质上的好处的影响嘛。所以就是我自己觉得啦，除非你被记住之后你就转往戏剧发展，或是变成一个那个品牌专属的代言人，就像全联先生那样子，这就可能会是个好事。可是我觉得现在因为太多人可以选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好像这个模式已经没有这么盛行，所以大家自己斟酌咯。那最后也是不知不觉又讲了一个小时，我最后想跟大家讲一下这是态度的问题。就是像我现在已经接了蛮多广告，然后有当过主演，一开始当零演嘛，那身边就会有些演员或是经纪人跟我说，你既然已经接过这个价格的案子了，这个价格的角色，你就不要再去接小角色了，他们会觉得你这样会打坏自己的行情。就比如说今天一个很知名的设计师，可能他外面的工定价是这样，但是他可能今天为了追求他某些理想，或是他觉得这案子很有趣，他就抛弃了他原本的工价，可能用一个很 低的价格去接，那可能别人就觉得说，哦，我用这么低的价格都可以请到你，那我干嘛给你这么高的价格，可能就会有人这样觉得，所以他们觉得这样会打坏自己的行情，就说尽量不要。可是我自己的想法是，首先第一个很现实，就是我干嘛跟钱过不去。第二个是我觉得没有所谓大角色跟小角色的区分，因为我觉得如果会有这种想法的工作人员或是厂商，我觉得他们也真的做不长远。因为你今天要知道说，你今天就是开得起这个预算，那你请得到我愿意来的话，也是在帮忙。因为如果没有我的话，你这个广告也拍不成啊。然后大家也知道说，我们在这行我们就是要吃饭嘛，我们不可能每天都有几万块的案子可以接啊。那我们偶尔今天有空，我就来赚一点钱，那我们把这个广告拍好，那不是大家一起就是一起互利共生嘛，大家一起做得很开心，然后又可以早早收工，不是很好吗？所以我觉得真的会有这种想要贪小便宜的厂商或是制作公司的话，真的你也不用跟他们合作了。还真的有听过有演员，就是有厂商因为这样觉得，就是哦，你都可以几千块就可以来，那我之后发你主演我都是给你几千块就好了，就是有这么鸡歪的厂商。可是我自己是没碰过啦，然后反而是我有时候接了那种小小的案子，那我在现场被看到，制片回去直接私讯我说，欸，我今天在现场看到你的表演，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广告，他是主演，然后觉得你好像蛮适合这个角色的，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就反而因此我从了几千块的案子得到了几万块的案子，也是有可能。所以我觉得就是看你自己心态的问题，就是不管今天是大案子小案子，你都是认真努力去表现，那你还是有很多机会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大家很需要的是去调配自己的时间，因为自己接案子其实像我有点工作狂，我就会把时间都塞得满满满，塞得超级满，反而没有什么休息时间，然后反而完全没案子的时候我就会很慌张，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下一个案子在哪，我下一个工作在哪，我没有收入了我怎么办。所以反而该休息的时候不休息，在那边穷紧张，等到真的忙起来的时候，我又觉得，哦，很后悔那时候没有好好休息。所以自己接案的人，我觉得你必须要就是做好心理准备，你的休息时间就是跟一般上班族跟你的其他朋友可能比较不一样，可能大家在休息的时候你是最忙的时候，或是周末然后你可能还要上班，或是晚上他们下班时间你可能还在工作，你就是要学习怎么调配你的时间，你自己就是要自己帮自己安排好，我这段期间就是我要休假，我就是都不接工作，你要有这个决心，就是好好的平衡你生存跟生活之间。我一直到很后来我才开始慢慢学会，不然前期的话我几乎就是把自己塞得超满，虽然现在也是啦，但我现在开始慢慢就是会觉得我有在生活，我不是只是在生存而已。所以这点我觉得对任何自由工作者都非常重要，你不要为了赚钱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生活品质都搞坏了。好啦，以上就是我从我22岁到现在28岁，其实也快6年了的接案人生体悟到的一些事情。那我不知道我自己还可以再接多久，然后怎么说呢，就是我还蛮享受接案的生活，因为我觉得时间是真的比较弹性，我有点没办法想象我自己回到上班族这种朝九晚五的生活会变成怎么样子，可是未来也有可能会试试看这样的生活，也不一定，我觉得很难讲啊，因为未来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还可以接多久，希望可以大家多多支持我。那大概就这样子，如果今天这集我分享我自己接案的东西，当然我必须说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我自己的想法可能有些人不会认同，那我也表示尊重，那也希望你们可以尊重我，因为这是我真的自己亲身体验来的结论。那希望这集可以帮助到想要踏入这个行业，或是你现在在这个行业有点迷惘的朋友们。那如果喜欢向卡来的话，欢迎可以把这集或是其他集数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并且请给我5星好评，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留言或是私讯我的 IG 跟我说，因为我真的很需要大家支持。你看我今天已经很忙了，我特地来录这集还要立刻赶快 录完，然后我可能等下就在自强号面，自强，我等下有点语无伦次，我等下可能就在自强号上面剪辑这个音档，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然后多听几次，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拜拜。